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9节，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基列胡所，巴勒宰了牛羊，原文作献了牛羊，送给巴兰。我们中文说宰哈，比较中性一点，说献呢，不知道怎么讲，献给神吗？耶和华好像巴勒又是一个异教徒，献给巴兰吗？巴兰好像又不配啊，就是所以他说宰了哈。这牛羊呢，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哈？其实相当复杂，这巴兰的故事很复杂，当然你要把简化的看也很容易明白，就是我刚刚讲巴兰内心的这两种征战。那你要说复杂也很复杂哈，就是从那刚才我讲的这种挣扎来讲，巴兰是先知，那但就某种程度来讲，很多解经书也说他是一个巫师，他会做法。那有人就说哈，巴兰呢要的这些祭啊，或者这些杀的牛羊，不是献给神的，是做法用的。包括在古代的时候，东西都有，就是从牛羊的内脏来看凶吉，来占卜啊。这个你在24章的第一节就看到，他前两次是求法术，可见的这个整个牛羊的事情呢也很复杂，有献祭给神的成分，也许也有对巴兰恭敬的成分、尊荣的成分，也有要占卜的成分，也有做法的成分。那我要讲这些，就是说在这段经文里，还有在我们平常很多活动里面，都常常有个不幸，就是掺杂混杂不纯了。当然我们没有办法那么绝对的凡事都纯净，我们人总是有混合的成分，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总是能够被他洁净，被他保守，让我们心思意念没有偏差。好，40节，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所以这里送给他们也有是不是甚至可以吃的意思，做完了这些我不晓得，或者给他们做法，或者给他们占卜，或者是给他们尊荣，或者献给耶和华，可能都有哈。反正巴勒做这些事完全没有敬畏神的意思，他只是觉得这个被他招来的人有这个好像耶和华的信仰，所以也就这样附和他哈，并不是他真的信靠。41节，到了早晨，巴勒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啊，这里你看出现了巴利，是偶像的名字，这反正一定是有拜偶像的成分。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营的边界，这个观看啊，我们也需要稍微在后面你可以更多看到，这观看里面呢，大概就是做法的一部分。就当你看到了，然后就开始做法咒诅那些以色列人。可是巴兰每次一看到以色列人，不但没有开始兴起那种做法的意念，反而兴起了祝福的意念，这就是耶和华在他心里动工哈。要看，然后来咒诅哈。这个各位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稀奇哈。你看所有的广告商，不管是好的或坏的，或者所有我们在这世界，常常就需要有一个姑且说眼目的情欲吧，我们也不一定说眼目情欲，那都是好像负面一点，就眼睛看到或耳朵听到，来挑动我们的那种需要。比如说广告商给你一副什么巴厘岛的海边啊，你要不要度假，这很漂亮，这不是坏事，但是我们看到了就哎呦这么漂亮，或这栋大厦你要不要住进来啊，很漂亮哦，你就或者那更简单，一部汽车啊，或者姐妹们一件新的衣服啊，哦，这我们这里大减价，这么好的意大利的什么，我们一看哦就想去了，看到了比较让我们会动心， 或者有的时候听到了一些声音也会让我们动心，如果你喜欢听音乐啊什么，哦，听到给你放一个片段，你要不要买这些 CD 啊，哦，就让你看到能激发你的一些东西。看到以色列人巴兰以前大概被咒要去咒诅人的时候就看到，然后那个他心里当然比这个东西更前面放进去，就是如果我咒诅他们就有钱，于是就产生了这种去咒诅的动机，但没有想到神改变了自己。我要说就是求主让我们始终看到是神，看到神我们看万物就有一个恰当的态度，能够自己的照片。二十三章第一节，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七座坛，为我预备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跟22章40节的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也不晓得，也许我们也不必追究的那么仔细。反正这一个活动有献祭的成分，也有做法占卜的成分，也有当礼物的成分。巴勒照巴兰的话行了，你看是互相利用，每一次的互相利用就表示他们两个人都在自欺，因为那个互相利用表示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能力去控制对方，也没有能力带来祝福或者咒诅，这都只有神能够的。巴勒和巴兰在每座坛上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巴兰对巴勒说，你站在你的燔祭旁，这是你的燔祭旁，所以这也可能算是巴勒所献的。燔祭当然就是献祭咯，但是这里面可能是有那个占卜的成分和做法成分。我且往前去，或者耶和华来迎接我，他指示我什么我必告诉你。于是巴兰上一净光的高处，净光的高处后来常常是以色列拜偶像的地方，秋坛的地方，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第四节，神迎接巴兰，这话也很稀奇啊。各位，这是一个，这始终叫我们非常稀奇，神要来见人呢，这是何等大的场面啊！在整个西乃山的那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吓死了，让摩西一个人去。可是神跟巴兰的关系好像真的是非常好，就是神来了好像很轻松哈。那而且我们中文也这样翻，神耶和华来迎接，就是好像这个前面的迎接他一样，好像巴兰还比耶和华大一样哈。当然神比巴兰要大太多了，神去迎接巴兰哈，神来找他，我觉得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就是神的那种急迫。什么急迫呢？急迫的希望救巴兰脱离这些罪恶。如果巴兰就站在坛旁边然后就开始做法，可能就太晚了，所以神赶快就先来了。甚至这里还没有讲到说巴兰有没有看到，就快要开始，就一来就要开始，因为巴兰急着要赚钱嘛，那神就先出来了，使他还没看到以色列人或正在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先来神希望挽救巴兰。那么神当然也希望巴兰既然来了，就在他的带领之下能够祝福以色列，这是为什么说神来迎接巴兰。那这个迎接我们也不知道巴勒在旁边能够看到听到多少，这些我们都相信是真实在历史中发生的，就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的时候一样。可是旁边人到底能够看到听到明白多少，那我们相信神不光照的话他们是不明白的。那神今天我们也可以说是在迎接我们，我们迎接神，旁边的人看得到看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希望我们自己不要糊涂了上一次巴兰是没看到神，这一次呢巴兰显然看到了。巴兰说，我预备了七座坛，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我预备了这个坛，各位，其实这个是巴勒预备的。巴兰这样讲，我总觉得他好常常是想要用一些很近前的话来掩盖他心中或多或少的那个动机他在这里要表示我很近前， 耶和华你来就是让我你对我能够很满意哈。扫罗跟撒母耳说过类似的话，当他留下了一些牛羊以后啊，这个是为了耶和华的，撒母耳就是你闭嘴，不要他继续说亵渎的话哈。好，耶和华就将话传给巴兰。那第四节到第五节之间，我们怎么表达？我不晓得。神就赶快把话跟巴兰讲，大概也不希望再听到巴兰讲这些话。神也真的是感动了巴兰了，又说你回到巴勒那里要如此如此说，他就回到巴勒那里，见他同摩押的使者都站在燔祭旁边啊。这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讲巴勒，还要说同使臣都站在旁边哈。那前面二十二章四十节也讲陪伴的使臣，好像这些使臣的地位也很重要。我想这都是跟整个摩押做见证的事情，也另外一面相对显出来，就是摩押实在很慎重的在迎接巴兰哈，虽然都是互相利用的。好，下面我们就看到巴兰开始写的这个诗，或者讲出来诗歌哈，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了哈。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里面，在旧约好多处地方都有讲到说哈，耶和华对于巴兰这件事情呢，是当然对巴兰非常不喜悦，对摩押人也非常不喜悦。在一个代表的经文是生命记二十三章第四节五节哈，就是巴勒或者是摩押人雇了巴兰来咒诅你们，然而耶和华你的神不肯听从巴兰，确实那咒诅的言语变为祝福的话。好，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描述是说巴兰有咒诅的话被耶和华变成祝福的话，可是我们在民数记看这段记载的时候就不是，好像我们不能够理解成巴兰嘴里要说那个咒诅以色列人的话，但是当他要出来的时候他舌头就开始变化了哈。本来说愿以色列被咒诅，说是愿以色列被祝福。各位不要这样来理解上帝的作为，包括不要这样来理解神的末世圣经和神对我们带领。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种理解方式，就是我们纯粹是一个木头人，我们是一个布偶被他操纵，或者说不是布偶吗，我们就是一个动物被他鞭打的，或者是被他控制到无，就是说原来我们自己想的变成不是那个样子。各位不要这样理解，神对我们的掌管，对万物的掌管是百分之百，这一点都不错。唯其因为是百分之百的掌管，你不要想到说当神，譬如说神在感动巴兰的时候，那个巴兰就还有那个反抗上帝的那种心。你从二十三章看起，每次巴兰说出来的都是他从内心发出来的。我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感动巴兰的时候，巴兰并不是一个录音机说进去就放出来，而是巴兰是一个，反正不是机械式的哈。有人说末世那种机械式，神讲一个字大家记一个字，有些地方应该是这个样子，因为在讲后来预言的时候一定是神这样讲的。但是很多时候包括诗篇包括这里，圣灵是在人的心中做了感动，然后保守他所说出来的每个字都是纯洁的神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神感动人做事的时候，不要把人想成是一个木头，也不要把想到说我们不需要去信靠顺服神，哎呀就随便了，我好像一个僵尸一样，你怎么样说就你怎么样引导就怎么样引导。不，我不愿意用自由意志这个字哈，但是我愿意说就是我们的意志需要被上帝完全的改变，顺服他来做。但是这样的改变呢，如果不继续被神保守的话，哎呀后来就会固态复明。你看巴兰每一次他的感动祝福以色列人都是真实的。我们把这个跟刚才看到生命记调和一下，就是巴兰原来真是想咒诅，但神就让他看到以色列人被感动，然后就祝福了。就好像有人 要到教会来布道会来踢馆的啊，他不是继续要来咒骂耶稣，然后上帝把他手把他的舌头变了，他本来要交愤的，上帝把他的手改变了，不是，他心被上帝感动了，听到这话，哎呀，真的我错了，就是那个改变是一个从里到外的整个的改变哈，神不是让你那个在抗拒之中不得不有的一个舌头上的改变，不是这样，这样太幼稚，也是违反神的心意啊。就巴兰真的看到了，心被恩感了，然后来神在激励他说出这种非常好的赞美的诗歌。第一个是第七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啊。这个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哈，诗经里有我出东山滔滔不归哈，这里是出东山来咒诅雅各，怒骂以色列，他们花了好多力量要引我，可是呢，神没有咒诅，我怎么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我焉能怒骂？这当然是巴兰看到了以色列人，知道他们是选民，也想到那天第一天晚上耶和华对巴兰讲的话，那民是蒙福的，神的话神的灵都感动了他，那他就哎，这是神喜悦的，我也喜悦，神喜悦，他心被恩感了。但是我也很希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引导，各位，你咒诅谁呢？你咒骂谁呢？你不能去咒诅，你不能去怒骂，神不咒诅，神不怒骂的。我们有很多的仇敌，那些仇敌真的是神的仇敌吗？如果不是神的仇敌，你就不应该这样。那神的仇敌，我们想是撒旦和他的仆役。当然，有些恶人不悔改，我们也是愤怒，但是希望不要用你自己的情绪来咒诅。那同样，也许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再扩大，神没有祝福的我焉能祝福，耶和华没有祝福的我焉能祝福，我们只能照着神祝福的去祝福，像以撒给他儿子的祝福，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好，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啊，这是以色列人特点哈，在圣经里多处讲到，在生命记里也有讲到，这独居的民被神拣选出来的，这个他是一个整体哈，整个以色列人的特点是他们是合一的一个整体，他们特点是他们从分别为圣的，他们特点是虽然他们也是被神造的万民之一，但是因为被神拣选立约，所以不列在万民之中。这种圣洁分别为圣的观念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应该有的，我们在世界，但是因着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列在万民之中，我们是独居的。这个观念现在很多人非常反对，很多基督徒反对说我们应该跟大家混合哈，我们进入世界是真的，但我们不能跟他们混合。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